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博君一笑。今天你过得如何呢？好久不见，我又回来啦。由于呢，最近学校公布了，就是这学期的回校的规定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学期是不需要回去的。很开心耶，就是已经待在台湾待了7个月哦，8个月了。我从1月回来到现在，就一直待在台湾远距教学，所以我们预计应该如果没有变化的话，就会待在到台湾到明年3月。希望在这期间可以多多的去 update 我这 podcast，不然我的生产速度确实是蛮慢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想要来讨论的事情，也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我最近呢，去在刚好开学季嘛，就很多网络上的东西都有优惠，所以我去买了一个方案，就是在测量我的基因这件事情。为什么我想测量我的基因呢？因为我发现，就是我开始健身之后，我会想知道说，哦，那我的脂肪代谢是不是比常人快？那我饮食之中要注意到什么？哦，肌肉是不是？有人家说什么运动员体型之类的，就想要知道说我是不是有这样的基因的潜在可能性，更多了解自己一点。我从小就蛮喜欢了解自己的，尤其是我很喜欢去听一些来自于古老民族的故事，包括中土世纪的那些骑士与公主啊，或者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吉普赛人，或者是台湾原住民的神话。这些都充斥在我的童年回忆里面，这也让我感受到一个很奇妙的一点，就是在我发现，在台湾的都市里面，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好像很相似，你看不太出来哦，这个人是来自怎样的民族的人，你不会一眼就是，除非他是很非常外表非常明显的，例如像原住民之外，或者是像是。白人啊，黑人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哦，他是完全来自于不同文化的地方。那基本上，台湾在都市里面的分布状况是很平均化的。这一集的用词我会比较小心一点，因为这包含到很多社会学、人类学之间的争论和战争，所以我尽量不要去牵扯到有争议性的话题。但当然，如果我们不去讨论有争议性的话题，其实社会也没办法进步，只是一个非常需要被拿捏的点。那我今天想要讨论的问题是我所观察到的都市生活，而我想着重的点是在原住民身上。怎么说呢？我自己我的堂兄弟姐妹都是原住民，不过他们是混血的，就是不是非常纯。如果以血缘上来说的话是这样子，而我自己是非常单纯的，就是客家或闽南的混血。那这个文化背景其实造就了我小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内建的，就是在这个岛屿上面有活着跟我不一样的不同文化的人，而我也很喜欢去试着学习他们讲话的方式，他们吃什么，他们用什么。渐渐的，当我长大之后，我发现，我。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因为像是有些词在排湾族语里面的阿都、白浪、伊达、都沙，有时候会有点忘记。如果我发音不正确，麻烦排湾族的朋友再帮我纠正一下。就是这些词，一些比较基本的词汇，在我的朋友圈当中是没有人懂这些的，尤其像吃的东西，吉拿福、三枪、松鼠这些飞鼠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在部落里面的生活，对于平地的都市人来说的话是非常少见的，而且甚至这辈子都没有接触过，又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兴趣，或生活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去教会他们这些事情。这些事情会导致一个结果是，都市出现了平均化。而平均化导致的结果是，原住民开始渐渐的不敢去跟平地人讲话，因为他们讲什么都没有人懂，那种不被认同的感觉是很难过的。尤其是原住民的幽默感非常不一样，他们讲话的方式是喜欢去捧哏，但是住在 如果我们这样讲好了，就平地人来说的话，我们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，我平地人的幽默感是去吐槽，比如说我今天，我妈妈带我去，买了一个衣服，我好喜欢哦。那平地人可能会说，哦，你妈宝哦这样子。但是如果是原住民，他们会说，哎呦，怎么没有带我？还是要把之类的。好，这比喻很烂。但是对于原住民来说，他们不会去吐槽你，而是会去跟着你的逻辑，跟着你的讲话方式去把你捧起来。这种感觉是很欢乐的，而且不会觉得是你把我推开的感觉。我在国中的时候，班上有一个鲁凯族的同学，那时候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想说啊，这样的话他一定是觉得就是班上没有其他跟他一样是原住民同学，很寂寞吧，那我就可以过去陪陪他。但那时候的我对原住民的文化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会绕着他去问说，我好想知道鲁凯族的哪些文化，鲁凯族会不会这样讲，会不会怎样讲。但他给我的反应都非常的冷淡，像是我问他的部落名字叫什么，他会说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的，就是渐渐他会去保护自己。而这件事情我以为是个人的事，可能他个性就是比较几白啊，不能讲脏话 ，OK。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是发生在很多原住民身上的，尤其像我们如果有去注意的话，很多原住民歌手，他们在某一段时期都会去阐述他对家乡的思念，例如像纪晓君的《流浪记》，马斯卡跟阿令一起创作的《乌啊乌》，这些歌曲都在阐述他们的家人，或者是他们自己在都市里面打拼的那种无奈、那种思念和没办法找到出路的感觉。我觉得听这些歌的时候，让我感到很难过，因为都市应该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存在，但是反倒过来，我们是去同化别人，去让独特性消失，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当一个地方或者是族群的特有的关系消失之后，大家都会变得一样，而且当大家变成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偏见变成了常态。我们觉得男人该怎么样，女人该怎么样，原住民该怎么样，汉人该怎么样，你只要超乎了这些固有的社会规范，你就会变得是一个怪胎。当你是被视为一个怪胎的时候，你就感受不到那团体之间的紧密关系的动力，而渐渐的他就会闭上了嘴巴，他会消失在人群当中，他会没有了声音。我小时候其实蛮有疑惑的，对于捷运上面为什么永远都要有很多种语言，每次就是米雷德里米朵弗罗斯安乌勒伯，就是一定要有客家语、台语，难道大家都会讲中，大家都会讲国语啊？为什么不讲国语就好了？直到长大之后，我才发现其实语言的消失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。像是在当初汉人来台湾开垦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平埔族都在平地生活了好几千年、好几百年了。汉人一来到之后，不断的通婚、占领以及同化，导致最后语言只剩下一点点出现在我们零星的台语当中，比如说喝醉酒喝到马西马西啊，或者是打招呼的假爸呗，这个东西是专属于平埔族会讲的话。哦，对，还有像歌曲《丢丢档啊》，这个从国小就老师音乐老师就在教了，对吧？这些都是平埔族的文化之一。而我们生活周遭还有一些信仰，也是融合到了道教里面，平埔族的信仰。所以不得没有说平埔族真的消失了，但是他们其实已经是灭绝的状态。虽然还有一些西拉雅族的部落或者是马卡道族的部落，我在查网路的时候发现他们重新找起了族语的运动，这是令人开心的事情，就是对于文化的保存。这集我不断强调多元包容这件事情，是来自于我对于台湾社会的一个你要说是期待吗，或者是它自古以来的一个状况，是台湾是个移民社会，在这个地区里面，我们拥有了很多的血缘，有 有荷兰人、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、原住民，还有汉人、日本人都来过这个地方，甚至东南亚的人，他们都在过去航海时代开始，或者是更早以前冰原时期的时候，就在交流了，就在不同的地方穿梭以及安居乐业。但如果说我们因为某些政治的因素、固有的偏见，去让这些文化消失的话，那是全人类的损失。尤其像台湾的同婚合法化之后，我们更应该要去有那种文化的敏感度，就不管你是不是有特定的族群背后的背景的话，你应该都要拥有文化的敏感度。我之前去到高雄的总图，然后他们有做一个妇女育儿的展览，我发现到整个妇女区里面，就是育儿的话，它是用如何做妈妈或那些的。刚开始我误会了这个展览的目的是，我原本以为它是只有育儿的主题而已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生气，我想说为什么没有父亲的书，所以我就去找了这个策展人。然后策展人一开始我就问他是不好意思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这个区域育儿的东西是只有专属于妇女吗？因为我没有看到父亲的书。然后他一开始没有搞懂我的意思，他便很下意识的跟我阐述了他的想法。他说这个社会是主要由母亲在育儿这件事情，或者是教育小孩、教育下一代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选了母亲的书。如果是在他后来不错，如果是在父亲节的话，他们会提供父亲的书这件事。而我就说，那育儿这件事情不就是应该是双方来共同照顾的吗？为什么要单一的分开？他说，当然理想上是这样子，但我们的社会现况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件事情我其实有一点意见，因为你作为一个公共图书馆的策展人，你应该要知道是社会现况是这样，但社会应该是要怎么样。例如像台湾同婚合法化之后，你应该要知道是有了多元家庭、有了单亲家庭、有了各式各样不同族群文化之下的家庭，那教育孩子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。那如果你如果让每一个母亲去收到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告诉你是你不可以教你孩子不一样的文化，例如说他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二代，妈妈是用手在抓饭的，但是书里面教的是要如何教孩子正确的使用碗筷，这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冲击以及不同性。但如果我们的策展人去抹煞掉了这样的不一样的多元性的话，是不是需要去思考一下呢？最近我们听到一些新闻，来自不同地区，他们被政府下令要排除掉母语课程这件事。我觉得国际新闻是去听到别人的新闻，是可以去反观自己，我们过去或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而了解事情原貌之后，更应该去想我们该如何改善，我们该如何防止这样的悲剧再发生过一次。台湾不是没有过种族清洗，台湾不是没有过同化政策，包括国民政府时期，包括汉人清领时期的时候，都有做过很多类似的状况。这些事情是历史的悲剧，而借由他人的生活，我们再去反思自己，我们如何去改善这个社会，从自己做起，从了解别人的文化开始，从知道我们土地上面拥有什么文化开始。文化敏感度这件事是作为一个移民社会非常需要拥有的，甚至如果你是单民族社会，也应该要去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、不一样的民族，虽然我们都是人类，但是去学会这些事情是作为一个人类应该要去传承的精神。好的，讲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不知道你们对这集有什么感想，欢迎私讯我，或者是在 Podcast 下面留言哦。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， Adios。